观众、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2月19日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乔战。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乘客开始下船，相关国家和地区陆续开始接回本国公民。这场疫情是否可能影响到东京奥运会？我们接下来将为您带来来自日本方面的最新的消息。此外，受到疫情影响，两大评级机构标普和穆迪先后将中国2020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有人担忧，这场疫情可能会对很多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带来严重的冲击。今天的现场讨论，我们将邀请专家学者与您探讨疫情不止，中国经济如何逆境求生。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晚的要点新闻。中国官方周三公布的疫情数字显示，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依然是新冠病毒最集中的地方。报告说，新冠病毒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2000人，为2009人，确诊病例为74281例。疫情重灾区湖北省的情况依然不容乐观，新增病例1751例中有1693例出自湖北，新增死亡人数136例中有132例发生在该省。湖北省有9100人治愈出院，但仍然有11200名重症病人。武汉市针对新冠病毒而进行的拉网清底大排查进入最后一天，新任市委书记王忠林要求责令各区主要负责人要确保没有居家确诊和疑似病人。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对武汉的疫情依然相当担忧。钟南山说，现在遇到最大的问题是武汉做了很多努力，但还是没有完全制止人传人，看起来还得有所增加。世界卫生组织紧急项目负责人麦克瑞安表示，这场疫情的确非常严重，还可能会继续发展。全球博彩业中心的赌城澳门39间赌场2月20日起可以恢复营运。此前，澳门政府为遏制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关闭作为澳门经济主要支柱的所有赌场长达2周。澳门政府星期一宣布赌场重开时还表示，各个赌场有30天的缓冲期来因应市场需要，自行决定是否开业，但30天之后必须全面开放。路透社报道说，澳门政府税收的80%都来自于博彩业，而新冠病毒散播的威胁令澳门的旅游业遭受了重创。目前澳门报告只有10个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而且从2月4日起没有新的感染病例，而中国大陆已有74000多人感染，超过2000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紧急计划负责人瑞恩18日在日内瓦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将提供朝鲜更多的实验室用品以利当局检测。他还说，目前没有任何迹象及指标显示朝鲜出现新冠病毒病例。此前韩国媒体曾经报道朝鲜出现了1名确诊病例，并推测该病患可能因为违反防疫规定遭到处决，而朝鲜当局则不断地重申，截至目前为止没有出现任何确诊病例。针对朝鲜医疗资源匮乏的情况，美国国务院上周已经表明迅速批准豁免制裁，让各组织援助朝鲜。至于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19日通报，韩国新冠病毒病例确诊新增15例，总计确诊病例达到46例。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官方周三宣布吊销《华尔街日报》3名驻华记者的记者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当天的网上记者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并指出吊销《华尔街日报》记者签证是因为该报2周前刊登的一篇批评中国当局应对疫情不利的文章带有种族主义色彩。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发表声明，谴责他们所说的北京针对《华尔街日报》记者的报复举动。一天前，美国国务院将5家驻美中国官方媒体指定为外国使团，要求他们像外国使馆一样向国务院登记在美雇员和财产等信息。这5家中国媒体分别为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发行公司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美国总代理海天发展公司。北京对此表示反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三在网上记者会上回应了美国对中国官媒采取上述举措的问题。耿爽还表示将保留对此事做出进一步反应的权利。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新举措不带有任何新闻报道方面的限制。星期二，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两家人权机构共同公布了他们对所谓墨玉文件的研究成果。德国新疆问题专家、美国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客座研究员郑国恩说，这批文件披露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惊人细节，和去年十一月泄露到海外的两批新疆政府机密文件相比，墨玉文件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十分具体的、有名有姓的证据。在梳理了这些文件后，郑国恩归纳出16项让维吾尔人被投入拘禁营的罪名。一些人认为，其中一些完全是无伤大雅的日常琐事，比如留胡子、穿短裤、封斋、申请护照、去过当局认定的26个重点敏感国家，大部分是穆斯林居多的国家。郑国恩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有个人通过手机无意中上了一个国外的网址，一体化系统就让警察来抓他。所谓一体化平台是新疆当局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监测系统。日本北海道札幌19日新增一名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北海道目前已经有3例确诊病例。至于日本境内不包括钻石公主号邮轮，累积的确诊病例已经达到75例。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日本政府因应新冠病毒所采取的对策，引发了越来越多批评的声浪。报道还指出，日本民众对未知传染病的不安情绪，使得安倍内阁支持度笼罩阴影，也增加了政府与执政党的危机感。因新冠病毒感染而被隔离在海上2个星期的钻石公主号，上面的乘客和船员星期三终于被允许下船，相关国家和地区也开始接回本国公民的行动。下面我们就详细情况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的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最新的消息。小玉你好。
你好乔战。
是，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这个钻石公主号的乘客和船员下船需要多长时间，那么他们当中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同时日本国内的这个疫情有什么新的情况呢？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钻石公主号。今天星期三，有443名检疫结果呈阴性的乘客终于离开了被隔离2个星期的钻石公主号。日本政府表示，所有的乘客离开邮轮大约还需要2天。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疫情的最新消息。今天星期三，钻石公主号又新增病例79例，日本国内新增4例，累计日本总累计数是699例，这其中包括钻石公主号621例。应该说明一下，这是对船上3011人进行的检测结果。日本国内现在已经达到78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今天星期三表明，日本政府正在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协商接回本国乘客的事宜。我们知道，日前美国包机已经接回滞留在钻石公主号上的328名美国公民和他们的家属。预计未来几天，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香港、台湾等也将陆续接回各自的乘客。小战。
嗯，是的。那么目前啊，在日本国内确认的这个感染者中，出现了这个感染源不明的这样的病例哈。那这是否意味着新冠病毒已经开始在日本国内蔓延呢？那这对于将于这个今年夏天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日本政府又采取了哪些应对的措施呢？
是的，这个目前日本的感染者除了钻石公主号之外呢，有78人。而最近感染者中出现的一个变化，就是感染源不明且分布于日本列岛从南至北。 广泛的地区。为此，有专家指出，这显示出日本国内可能出现了小规模的流行。面对这种新的局面，日本政府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比如强化检疫体制，把目前的检疫体制提升到每天可以检测3000人，另外增加了咨询热线电话，同时呼吁自主限制大型活动，避免密切的人与人密切的接触。在3月1号，在东京将举行马拉松，为了防止疫情扩散，组委会紧急决定取消普通参赛者，那么这样就从原来的参加人数3.8万人减少到200人。至于在今年夏天即将举行的东京奥运会是否会受到疫情的影响，这是日本国内乃至世界各地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从目前的疫情情况来看，我们还很难说是否会影响到东京奥运会的举行，不过今后需要密切关注日本疫情的发展。小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的特约记者小玉为我们发来的最新消息。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新冠病毒疫情对中国各地的卫生防疫系统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北京高层要求湖北省各地对患者应收尽收，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然而有湖北民众对美国之音说，想把患病的家人送进医院接受治疗仍然难以实现。今天的我有话要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湖北居民肖女士讲述她的遭遇。
我父亲没住院，他属于严重性双肺感染了，我只是轻微的，就是现在我目前就是要把他送进医院去进行治疗。就是现在是所有的联系的那个都是靠社区，但是社区就要我们等，但是问题我们是等不了了呀。现在没有交通工具了，全部封城不说，交通也没有了。就是我们现在就只能通过社区来安排车子把我爸送到医院去。社区里面也没有一个隔离点，什么都没有。方舱医院根本都，方舱医院不是我们，这些都不是我们的，就说个人的联系到的。都是属于通过社区，你把上报去，他直接再上报上去，再来进行分配，再进行就是说电话通知，谁到什么地方去，一切都是在社区操作，我们根本自己找方法是得不到允许的，也得不到应援的，就是我们这是蛮被动，这个应收和尽收完全就是属于空话嘛。因为我没交通工具，我只能求助于110的给我回复，就是说你要联系的好床位对接人和医院的对接人，所有的都安排好了他才送过去，不然的话他就浪费资源，就相当于医院如果拒收了你这个又来拖到别的地方，他就说来说去就是属于浪费国家的资源。
稍后回来我们将与您一同探讨疫情不止，中国经济如何逆境求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 00285523001750，0028552300175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17560。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受到疫情的影响，标普全球评级不久前将其对中国2020年 GDP 的增长预期，从最初的5.7%下调至5.0%。另一家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也将中国2020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5.8%下调至5.2%。此外，有人担忧这次的疫情可能会让很多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遭遇到关乎生死的冲击。但是也有人认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中国经济在疫情被战胜之后将会在短时间内反弹。随着疫情持续，中国经济将如何逆境求生？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学者与您一同探讨这一话题。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教授夏明。夏明教授您好。
你好。
是，那么另外一位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巡。张巡先生，欢迎您。
您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也欢迎观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讨论。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拨00852300017560。此外，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此外，您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想请教夏明教授，我们看到，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两大信用评级机构是先后都下调了对中国2020年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预期之外呢，我们看到北大的一位经济系教授啊，他在匿名接受我的同事黄丽玲的采访的时候，他认为这个 GDP 增长啊，现在我们谈保六那已经是不可能的，那么能不能保五现在也是问题。在您看来，您认为这场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有这么严重吗？
是，因为我看到另外一项世界经济论坛呢，认为中国的今年的一年的恐怕经济率可能会更低。那么他认为第一季度的话恐怕只有4.5%。那么因为在中国呢，经济增长了这个速度了那个一直是一个谜。其实在这个疫情以前，我们也看到中国有一些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早已经就说了你刚才说的，就是说不是说要保六了，保五都难。另外呢，也有就是经济学家呢认为呢，中国在疫情之前就去年呢经济增长率呢恐怕也就只有1%到2%。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呢已经开始出现负增长。不管怎么样，那我认为就是说中国的那个经济了，在经过了过去，我们也看到从2015年中国的股市那个崩盘呢，那么就是席次崩盘以后，到今天的5年呢一直在那个出现这个经济所谓的下行呢，那么它下行的压力呢一直没有改变这种趋势。而且呢用中国政府尤其像李克强呢这些他的话来说呢，是中国政府是各种面对的各种就是问题叠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疫情呢只是在就是骆驼的背上呢加了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我认为这对中国的经济的伤害不仅是非常大，而且不仅是短期，而且我觉得是有长期的。
明白。那么想请教张旭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场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呢？
这个问题啊，其实他们很多专家预测的确是都低于四，比如说像这个这个 Pantheon 分析师呢 ，Fire Beamish 他说一季度真实可能小于2%。那么中银国际的叶炳南先生说呢，是一季度是2%到3%。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重要的一点，你可以参考新加坡和这个钻石公主两个来看一看。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这个钻石公主号呢，它上面一共有3711人，那么到它是并没有全部检测，现在到了周一的时候检测了1723人，那么其中就有确诊就454人，这个检测中间的这个发病率高达26%，那么到了昨天好像已经达到542人。那么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如果现在 你要是把人们放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中，它传染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就问题就来了，它现在目前因为经济上扛不住，它要复工，复工以后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会不会疫情持续而没有出现拐点，甚至疫情二次爆发？新加坡呢，我们再看看，它到目前为止，到周二晚上，它一共感染了81例，排在中国大陆疫情之外，排在全球排第二位。那么原来的希望说天气变暖以后，像 SARS 一样，它会随着天气变暖，被病毒的这种慢慢消失。现在看来呢，也是个问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今年的，大家有一个谁都不知道的问题，就是说疫情怎么走。那你不知道疫情怎么走，下面你的这个经济影响多大，谁也讲不出来。所以当然也可能很快过去，那可能就好一些。如果要否则的话呢，那这个对中国经济打击是非常大的。
明白。那我们想请教这个夏明教授哈，我们看到这个也有分析认为呢，那么这场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那么中国经济会像2003年SARS 疫情时那样，那么虽然快速的滑落哈，但是它在这个短时间内会迅速的回升到这个正常的水平。那么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潘功胜此前也曾表示，他认为这次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阶段性的，不会改变中国经济这个长期向好、高质量增长的这样一个基本面。那您怎么看？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您是感到乐观还是悲观？您的理由是什么呢？
对，我对中国的那个经济发展前景呢，不仅是悲观，而且是非常的悲观。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中国的经济呢，在过去5年呢，其实已经进入危机模式。而且呢，我认为呢，中国呢，就是说，尤其是银行业呢，这种债务呢，很多的企业呢，在出现倒闭潮，国进民退了等等。那么我觉得这些都对中国的整个宏观的经济来说呢，都是负面的。所以长期来看呢，不可能有就是重大的就是那个变好。那么那这里面呢有几个呢，我觉得我想提一下，就是说跟 SARS 相比较 ，SARS 呢在2003年，我们至今也看到今天的这个就是新冠病毒了，那比 SARS 呢要严重的多，尤其它的传染性呢那非常的高，所以现在它影响了20多个国家，那么已经有60多个国家现在呢停止了跟中国的这个人员的来往了，那么它影响那个全球的这个整个就是经济了，恐怕呢是比就是 SARS 要高得多。那么另外因为现在已经它的死亡人数和那个感染人数已经超过 SARS 的那个当时的那个规模了。那么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了，就是说作为那个中国了，目前的这个整个就是经济结构跟2003年呢来比了一个重大的差异。2003年中国刚那个加入那个世界贸易组织，而且中国进入红那个人口红利的这个收获期，所以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在未来的那个就是近20年呢，那么中国的经济呢，一直呢就是走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但是呢，你如果相比较，就是中国呢在就是在就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那么中国呢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它从一个落后国家呢，进入到一个中等一个收入国家，那么也就是说中等收入国家呢，往往呢就是说容易进入一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因为它的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的价格那个飘升，而且中国的土地呢，这些价格呢，那么也都就是那个增加，所以呢，在过去的那个其实5年呢，应该说更早，从2008年开始了，其实国际的这个生产链条，那么产业链呢已经在开始重组的很重要的就是离开中国，那么到其他的那个周边的国家，比如像印度或者印度尼西亚，或者像甚至柬埔寨这些国家，同时呢，很多回流到美国或者欧洲。那么今天的话，这个病毒，那么因为已经呢，就是形成中国经济停摆了一个来月了，那么所以呢，很多的就是跨国公司它的制造业呢，已经开始就是那个停摆，比如说像就是那个韩国的那个现代公司和日本的这个尼桑日产公司了，因为武汉我们都知道是二汽的那个工业的那个重工的那个所在地，所以很多的那个汽车零件呢，都是要靠它那儿那个就是来提供。所以你看到武汉的封城，那么使得全球的有的跨国公司了，那么就已经呢就是出现停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跨国公司呢面对这种不确定性，而且呢就是说有这么多航空公司已经把中国的航线呢已经取消，甚至那个取消到3月底或者4月底了才会恢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跨国公司呢，我觉得从这个产业链条的角度呢，也会从中国呢继续这个外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国的经济的那个破坏面呢， 那么不是一个短时可以像2003年能够恢复的，我认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破坏。
嗯，明白。那么张修先生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比较同意夏明教授的看法，的确是这样。现在和2003年的非典的时候没有办法比，就是说，目前在这个整个中国经济是处于一个下行的状态。那这种情况下，就好比说一个人呐、他得了两种病，一种糖尿病，一个是糖尿病，一个是这个比如败血症。那么糖尿病呢，你需要加营养。不是，你需要那个减少营养，那你因为营养过剩会对糖尿病人是危险的。那败血症你需要加强营养，那这种情况下呢，它就变得非常难办。它复工呢是一种政治决定，那么这种政治决定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现在是这个，比如说在春节期间，旅游业和它的这个服务业基本上呢。损失七天就损失10000亿，相当于 GDP 1%。去年中国 GDP 将近100万亿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而现在服务业占的比重在全整个 GDP 中占到54%，那么这种冲击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两种，这一个是经济的冲击，经济的下行，再有一个呢是这种疫情的到来，这两灰犀牛和黑天鹅的叠加，就造成现在是很难有一个有效的策略让它能够重新的恢复这个经济的元气。
嗯，明白。那想继续请教张群先生啊，您认为对于这个一般的民众来说，如果这个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的话，那么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这个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呢？
这个从民众来说的话呢，就是说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因为现在比如还是我跟那个非典的时候相比，从非典的时候老百姓呢，他的负债率，当时普通民众负债率大约是在16%左右，那么现在呢他的负债率已经达到53%，主要是因为这个房贷啊，他房地产方面呢他的负债非常高。那么如果你现在一直延续目前，就是刚才我说的，如果你现在不复工的话，那么大家都没有收入，没有收入，经济停顿，大家没有收入以后呢，这个很多人他就没有办法去付这种按揭，没有办法付按揭，无法还债，那么金融风险就变得非常大。那么金融变得非常大以后呢，他而且现在目前经济整体上是一个滞胀的趋势，也就是说经济不再增长，已经到了30年的最低。但是呢，由于政府中国政府2008年以后的一个印钞政策，让这个不断的印钞注水，让这种通货膨胀率变得非常高，所以呢变成一种滞胀，也就是说经济不增长，但是这个货币在贬值。那这种情况下呢，很可能啊就有一大批中产阶级，就从中产阶级一夜之间就变成富翁啊，富庶的富，就变成了负债的这样一个群体。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无论甚至这种经济问题，很可能会导致一种社会问题、稳定问题。
嗯，明白。那我们想来请教这个夏明教授啊，我们看到根据这个路透社的消息，已经现在有这个至少300家中国企业寻求总额至少达到574亿元人民币的这样一个贷款，那么以求能够缓解疫情对于这些企业带来的冲击。甚至我们已经看到有报道在讨论中国是否可能会迎来一波这种所谓的企业的倒闭潮，那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受到的冲击恐怕是最严重的。那您怎么看这样的担忧？您认为如何才能避免这种中小微企业受到重创，甚至出现所谓这种倒闭潮的局面呢？
是，这里边呢也跟刚才张旭先生讲的，就是个人负债了是有关的。如果说个人呢，现在就是尤其是中国的中产呢，成为房奴了，那么有那个就是暴露那个债务中了，形成巨大的风险，那么有可能面临的就是破产了。那么同样的，中国的就是企业了，不仅是中型企业或者小型企业了，那么甚至大型企业了，其实呢负债率了都已经超过了个人的负债率，因为中国的就是各种企业了那个大量的用杠杆，而且刚才呢跟就是张旭先生讲的，那么从2008年开始，中国呢一直呢就是印钞票， 而且印钞票了，中国的这个就是那个印钞了，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广义货币了，跟那个国民经济这个整个总产的这个相比，已经达到了将近300%了。而那个唯一的一个就是在我做研究，2018年呢，我在那个当时比较的时候了，那个就发现了只有黎巴嫩呢，那么比那个中国要高，就是这个货币了跟那个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比例了。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它的印钞了，那么是在全世界了，那么是就是独一无二的了，尤其在大国里边是最高的。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呢，黎巴嫩呢已经崩溃了，那么它经济呢已经崩溃，那么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恐怕印钞最高的那么就是中国现在在那个就是那个独占鳌头了。那么这些呢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就在于中国的那个企业那么负债了非常高，那么负债非常高用各种杠杆，那么如果他们的很多的就是那个债券和他们的就是抵押，他们有时用债券抵押，有时用他们的房地产抵押，那么这些呢都急剧缩水。刚才我讲到2015年的这个股市崩盘，和现在在过去的5年呢，房价呢其实也在出现缩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多的企业呢就必须的就是要应对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债务。那么如果现在出现就是政府了去干预了，政府干预了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政府的这个整个干预基本上不会去那个倾斜到就是私营企业的。那么更不会倾斜到私营企业的中小企业的，所以呢，他还是用那个国家的那个行政手段呢，通过政府的各部门呢，然后把钱呢分下去了。那么其实很多时候呢，在里面贪腐了，或者用到国营企业或者共和国的长子上面呢，那么其实没有倾斜到一个中小企业。而问题就在于，中国的中小企业是就业的源泉，所以在过去国进民退的情况下，今天呢，在面对的这个疫情，而且刚才张群现在讲的也非常清楚，就是在于。我们的那个看到这个疫情呢，对中国的服务行业呢打击是最大的，而服务行业呢又是制造就业了最多的一个部门。另外呢，这个疫情呢，对外资企业呢打击也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外资企业它的生产线呢大量那个依靠很多的农民工，那么而农民工呢，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由于有疫情，由于有封城，由于有封路，他们没办法返工，那么所以呢，许多外资企业呢现在就没办法开工，而且呢，很多这些生产线呢。因为他们有几千人，那么比如说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那么流水线里面作业了，那么基本上他们要开工了，就面临着很大的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就是我认为，中国的中小企业了，从2007年那个出现倒闭潮，那么一路走来了，因为中国的那个货币的变化，由于工人的这个社会保险的这个交税的增加，然后在那个国进民退的出现，今天的这个病毒了。那么我觉得给就是中小企业了，确确实实是几重的打击，而这次打击呢，我觉得恐怕是致命的一击。
明白。那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夏明教授也提到啊，不仅仅是中国的这个中小微企业，那么在中国的一些海外的企业，那么他们的这个特别是供应链，那么受到的冲击也是很明显的。那么我们看到有报告说，一些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外国企业啊，那么正在考虑是否要加速把这个供应链移出中国，那么移到其他的这个地方去。那么想请教张群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应该怎么样才能避免这个中小微企业的这种受到这种重创啊也好，或者说所谓这种倒闭潮也好，您的看法？
现在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疫情怎么发展，就跟我刚才说的哈，如果说疫情要持续，比如说你现在按以一种政治行政手段的方式说让企业复工，而复工就创造了一个大量的人群体的互相接触，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内，那这样的话呢，如果继续造成了感染。而新加坡呢，刚才我说它的这种目前的疫情说明什么呢？这种病毒它与这个非典的时候有一个不同，就是它在一个热带的环境，比较炎热的环境下，它仍然能够不断的传播。那如果这两项要是产生一种疫情的一种持续的延续和这种甚至二次再次爆发的话，那就会造成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你这种复工，你这种恢复经济没办法做。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行业冲击是一波一波的，开始的时候不让上班，那么在家待着，那个这个节日期间呢，对旅游业啊、服务业冲击非常大。那接下来这种复工如果产生这种危险的话呢，那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制造业。而现在目前来讲，实际上美国这边已经讲了说， 大概是一季度的时候，美国受到冲击是在40到80亿美元。那无论是苹果电脑还是这个什么日产汽车，都是因为供应链的问题受到的这种影响。那么所以说现在到最后到底是受到多大冲击，我觉得还是看疫情，那很可能会非常糟糕。
明白您的看法。那我们现在看到有这个听众观众打来电话啊，我们来接听来自上海的王先生，来听一听他的看法。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
请讲。这次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呢，肯定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具体影响到什么程度，要看疫情的持续的时间。其实在中国做生意呢，你们可能境外的人不知道，我们会有一个欠款。我是一个做一个小企业的，那么比方讲，我是做口罩生产厂家，但是我去进原材料的时候呢，我可以比如说欠我的上家几十万几百万，然后我的口罩比如说我在卖给那个卖药的那个店家的时候呢，可能我给他口罩的时候，他并不是给我一直给我钱，而是他把它卖光了，或者过一段时间他就给我结清。所以说它这个是连锁性的，一旦某个行业如果说出现一个比如说倒闭的话，它可能会连锁到上下很多的产业。这是我之前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我是国家领导人的话，我觉得应该做这几点。第一个，请国外最顶尖的专家到我们国内来研究这个病毒，开发新药，研究它，认识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国外最尖端的科学家进来了以后呢，我们要确定它是不是可控还是不可控。那么如果说是可控，那么就是隔离，就是隔离。那么要隔离的不要去谈经济了，短它隔离的话14天一个周期，算它2个周期28天，就放弃这1个月了。如果第三个是，如果说是不可控，它就像流感一样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控制的，那么就索性为了经济嘛，那么就复工吧，让每一个人都得一次流感。这个当然是极端了一下，就是我们在首先保护好自己，就是尽量讲究卫生的情况下，那么就索性复工，让它经济做上去。第四个就是不管可控，如果说可控还好，如果说不可控的话，那么我是作为美国也好，北欧也好，全世界的国家也好，他这一次呢，就不单单是一个那个疫情这么简单了，应该说大家全世界的人联合起来，一起去抵制它，或者说一起去想办法来攻克它。因为如果说是不可控，它像流感一样的，我就这么多。
嗯，好的，感谢这位来自上海的王先生的来电哈。那我们看到现在也有一些网友他们发来了他们的观点。那么首先有一位叫孙广谋的网友，那么他说，就拿今年的粮食问题来说，正值春耕时期，农民在家隔离无法下地播种，这会导致粮食欠产，封城封户，没有提供匹配的民生保障，导致民间产生了大量的采购潮，进一步导致各类资源紧缺，各供应链供应出现问题，便只能动用外汇进口粮食等物资，对于外汇储备不足的中国来说，无疑增加了其经济体系崩溃的可能性。那么这是这位叫孙广谋的网友他的看法和观点哈。那么还有一位叫杜迪尔啊，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在这个疫情中一定把维稳放在第一位，发展经济放第二位，救灾放第三位。那么这是这位叫杜迪尔的网友他的看法。那么此外还有一位叫做署名为这个魏自由的网友说，他认为说句公道话，这次新冠肺炎不仅重创中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影响也很大，这个整个世界经济都会下降，不用光笑话中国，大家都一样。那么感谢这些网友们发来他们的这个观点和看法哈。那么正如刚才这位署名为魏自由的这个网友提到的，那么这次的疫情不仅是对中国的经济啊，对于世界经济同样带来了一定的这个影响。那么稍后我们也会谈到。那么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这个讨论的话题，想请教张巡先生，我们看到啊，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个中小微企业的这个话题，我们注意到现在在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啊，微信上面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这样一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是来自这个 魅 KTV 的投资人、橘子水晶酒店的原创始人吴海，他在他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只是个做中小微企业的这样一篇文章。那么文中称，他们手上的资金那么仅仅能让企业再维持两个月。他认为各地帮助这个中小微企业的政策呢，并没有对他们有这种太大的帮助。他提出了一些建议，那么其中包括对这个被强制停业的企业以及受到极大冲击的企业实行免缴社保的这样的举措，来帮助这些企业活下来。那么您认为免缴社保这个提议可行吗？这是否是一个能够真正缓解目前这些中小微企业困境的一个有效的措施呢？
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是需要专家来进行具体计算，能不能缓解。而事实上现在专家也没有办法，因为你疫情怎么发展不清楚，那么疫情不清楚，你没有一个定量的一个趋势分析，你是可靠的。所以现在是各种各样的手段，那么比如说无非你就是开源节流嘛，开源就是印钞，就是给出新的货币政策。那么或者说像刚才那位上海那位先生讲的，确实中国企业中以前我们讲有三角债，实际上它是一种习惯，就是说基本上上下家供应链之间呢，这点我以前做外贸我也非常清楚，都是属于先供货然后再付账，以致甚至到了年底的时候都有追债的，很流行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导致一种资金链上面的一个紧缺，那么你作为减轻企业的负担，比如说减免这种在这个社保方面的一些负担的话，那么可能会有帮助，帮助多大谁也搞不好。而实际上现在呢，我其实对我的对这个国内它的这种了解的话，很多中小企业它在社保方面呢已经是在走一些打擦边球的这种路子，所以说呢这方面的空间到底有多大，这个值得探讨。
明白。那么想请教夏明教授啊，我们看到这个虽然可以说现在没有官宣哈，没有官方这个正式的这种宣布，但是外界普遍预计中国2020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可能会在这个6%左右。那么出于这个疫情的因素哈，您认为中国方面是否可能会下调2020年的 GDP 增长目标？我们知道这2020年被很多人称为是这种决胜之年哈，那您怎么看？是否会下调2020年的 GDP 增长目标？您的理由是什么呢？
是，从目前来看呢，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呢，那么他作为一个所谓的人民领袖了，定于一尊的，就是这么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呢，而且呢，就是说已经把他的那个任期了，也那个就是已经任期制取消，从宪法上取消。那么他呢，可能不仅想看到2020，让中国呢那个步入小康，全面消灭贫穷。而且呢，他还想带领中国人呢，就是奔到2029了，那么那个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100周年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对习近平来说，今天的2020呢，对他来说当然是一个关键的那个就是一年。那么他认为是收官之作的一年，所以2020如果他能做好的话，2021那个庆祝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呢，那么他就有那个资本，那么就有这个政绩。那么如果今年搞不好的话呢，那么他能不能做到2021年？那么他有没有资本，他有没有合法性呢？当然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所以现在呢，就说我刚才讲到，因为习氏那个股市崩盘是2015就在他的那个指挥下那个发生的，那么中国的股市呢崩盘那个就是丢掉三分之一了，至今还没有爬出来。所以呢，就说习近平呢应该说了，他在过去的5年的整个政绩呢，使得他把什么东西去碰了以后了，那么这个经济呢，他碰的那一块呢，一定呢就会崩溃了。那么所以呢，就说我认为就是习近平他那个就是尽管他想保，但是呢恐怕呢今年的那个经济呢，不管他怎么样要保增长，我想事实上呢这种下调或者是倒退呢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因为你们知道中国的就是统计学了，往往是一种政治的魔法，那么他不管怎么样修正来修正去的话呢，他可能也会说是达到了什么6.0或者5.9%啊等等啊，他会用这种魔术呢来那个就是宣扬所谓的正能量了，那么糊弄老百姓。那么这里边呢，我想还想提一个，就是说这里边因为涉及到2008年是不是能够保那个就是这个经济了，这边涉及到许多的问题。刚才尤其那个上海的那个听众观众了，还有许多网友了提到了。我觉得这里面几个问题，我想那个就是补充一下了，我觉得非常重要，可以我们认识2020呢中国到底会怎么样走。 那么一个呢，就是说刚才讲到那个各种债务，那个三角债等等。那么中国呢，现在有一个，它为了就是使得中小企业呢成为这个蓄水池，那么它不要中小企业了，就是解雇人。所以其实呢，这个目前的这个责任呢，危机了很多代价了，那么是由中小企业在付的。那么它里面就说，你现在把这些那个员工了不能裁减，那么你可以给他们那个降一些工资，或者可以让他们暂时回家，但是你不能解雇，那么等等。那么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了，中国的这些中小企业很多了，他的那个债了那个还不出，那么他的人家欠他也追不回来，那么许多呢就陷入一种死局。那么在西方国家呢，往往解除这个死局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宣布破产。那么宣布破产的话，你就把这个死结了，就把它给划出去，从银行账上就把它给扔掉了，就不管了。那么在中国呢，现在他又不许你破产，所以很多的中小企业，尤其私营企业是不可能让你破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看到了，大家呢那个形成了一种死也死不了，但是活了也活不了，那么大家就形成一种那个僵局。那么另外一个呢，关于到这个疫情呢，这个疫情那个发展有不确定性，但是呢，如果我们用科学来看的话呢，当然都有确定性。它的科学的来看，就是疫情呢并没有那么可怕，并不像中共呢今天宣传的那么可怕，也没有像它了就是搞的就是整个国家了许多城市了现在是7亿人。那么现在在这种封城了、堵路了，那么那个就是封闭式管理之下，那么这种就是那个愚蠢的这个统治方式了，其实是完全是反科学的，而且是用政治了，那么用一个就是非常那个原始的19世纪的政治了，在指导就是21世纪经济和科学，那么这种错误了，那么我认为是当下的中国的政策呢还在继续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比如在美国看得很清楚，这种病菌的传播其实不仅仅是通过呼吸。如果我们看到那个钻石公主号里边的这个传播的话呢，它有时候不是呼吸，而更多的是通过就是它的这个污水了，那么这些排污系统了去在传播。在香港呢，今年也出现这种情况，以前的 SARS 也提供了这种那个就是案例，所以呢就说如果就是中国呢，就是不仅是说戴口罩的问题，其实口罩其实不重要。如果我们在1米以外的话呢，口罩你不对我咳嗽的话呢，不对我打喷嚏了，其实口罩没有太多的价值。但是最重要的是就保持洗手，保持不要就是有这种唾液啦，有这种这个肮脏的东西的相互的传播，要用肥皂，要干燥等等。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啊，没有给老百姓呢，第一给他们给他们科学，第二不能领导他们有做出表率，比如像
抱歉，夏明教授打断您哈，您的声音现在不太清楚，我们可能需要尝试重新和您联系哈，我们稍后再把您请回我们的这个节目中。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位来自德国的林女士打入电话，那我们来听一听林女士她的观点和看法是什么。林女士您好。
哎，你好。
是，请讲。
哎，请问是我吗？
是您，是您，请讲。
我就想说，这个经济如何逆境求生存，其实我还是觉得它可能还是一种转嫁吧。它也不是什么求生存不求生存，是真的，它其实都是很多中小型企业他们在承担的责任。我在浙江的这个工商界的朋友。他们现在我就问他们，他们现在不能够复工嘛，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现在损失大吗？他说损失也不算很大，反正就一个企业而言，他目前可能他所承受的这个差不多就是每个月的话就是一些租金呐、还有一些个这是一个开支啊，因为他那个不是很大的一个企业，他说他每个月可能差不多4-5千块钱的这个损失，如果他不开张的话就是这样子啊、这个租金啊什么之类的，因为他们那个人工也不是很多，所以说呢这个损失呢还是有，不是没有。然后还有的朋友呢也是损失比较大的，是怎么样呢？他现在不能够申请破产，因为我有朋友他本来是注册资本可能是300-400万的，但是后来是因为在借贷的过程当中是被债压再借贷，他现在已经形成了300-400万的这个债务，但是呢他们现在就无限期的把它变成了这个无限公司，所以他根本就不能够破产，然后他现在他的名单已经上了老赖了，就说不能买机票，任何地方都不能够去。所以现在的问题，经济是没有这个求生存，但是你知道在党国的领导下他是不允许个人破产，所以说呢 这些东西全部转嫁给老百姓，那么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就由此就下降了，然后该上的学也不能上，孩子们都被迫的要辍学，这种问题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吧。所以说呢，到最后还是老百姓在承担所有的这种政策上导致的政策失误，让老百姓所有的他们都得承担。他们不像是民主国家政府要，你看现在前段网上我说了是吧，香港他说他减什么房租啊，减税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么现在我的国内把这个东西发在我的朋友圈的时候，我们朋友就说，我们现在要忙着救人呢、啊，现在你怎么能够谈得起减税呢？对不对？所以老百姓已经被舆论成这样一个样子，这个国家现在我感觉到只有老百姓他们去承担，没有任何人。共产党他还是照样是高高在上的，他要加强他的集权统治，他没有钱是不行的，他也不可能，他就简直就是铁公鸡一毛不拔的。所以老百姓可怜，就这样子，我想说的就这些。
嗯，那么
喂，
好的，那么明白您的意思了。那么您听众观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德国的林女士，她发来她发表了她的观点和看法。那么还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吴先生，我们来听听吴先生他的看法是什么。嗯，吴先生您好。
您好。
哎，请讲，请讲。
主持人好。
哎，请讲。
嗯，夏明、张巡好。那个我呢，做过40多年的一个企业，如果一个企业如果要停工以后，你要复产是很难的，啊，你技术人员的流失、熟练工的走失，还有你的设备的调试，啊，还有你的客户的移位，啊，另外你的资金的筹备，因为你停工以后，你资金也是那个，所以共产党呢，他是不懂得经济的，他的管理也就是压榨。也就是强迫，就是这样。所以那个中美贸易呢，战以后呢，它其实已经大部分企业已经是命悬一线了。那么通过现在这个叫什么这个疫情呢以后呢，它是更加雪上加霜的。那我认为，如果说假如真正共产党真正就是说要把这个经济救活，那你要减少管理，啊，放水养鱼，啊，把那个资本啊，这些资本大部分资本国有企业占领的，就是说地方政府都是每个政府都是100多亿、200亿带在那里的，但是所有的资金到了这个个体企业、私营企业下面一些中小企业啊，是毛毛雨的，所以没有办法去再进入了，所以现在是已经进入一个很死的一个死胡同了。所以呢，现在认为呢，我认为呢，这个经济呢，不是说下降0.8这么能那么一点点东西，啊，我觉得这个经济呢，在中国再加上中国现在这个服务产业又这样，服务产业你过去了以后就永远过去了，你就没有办法恢复了，你一天下去了你就损失了。啊，你就是省吃多少就是省吃多少了，它不像其他的生产企业还可以加班加点加回来，所以呢，这个呢，我觉得呢，最起码就是下降2%-3%是必然的，肯定的。哎，我的意见就发表到这里。哎，
好的，
谢谢美国之音给我讲话。
好的，明白您的意思了。那么，观众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吴先生发表的他的观点和看法。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哈。那我们想请教这个张巡先生，我们刚才这个有这个网友提到了说，这次的这个疫情哈，其实不仅是冲击了中国的经济，对全球经济其实都有这个影响。那么想请教您，您认为这个不只是中国，我们看到这次疫情，那么给美国的经济也带来了挑战。我们看到前不久有报道说，这个标普哈预计美国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将被拉低1.2%。此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他也表示说，这个美联储正在密切的关注这个中国的这个疫情，但是他认为目前评估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还为时尚早。那您怎么看？您觉得这场疫情对于美国经济可能会带来哪些这个重要的负面的影响呢？
嗯，我们现在呢，对美国这个武汉疫情对美国经济到底有什么影响？其实我们还没有 特别的感受到。可是呢，我们从股市上，从一些苹果电脑公司啊等等的，苹果公司等等这些公司的运作上呢，其实你已经感觉到了。我觉得第一大冲击呢，主要来自于供应链的问题。我这边我就有一个朋友，他不过就是一个在深圳有一个厂子，每年出口美国大概200万美元，他这第一季度手里拿了40万美元订单，就下不出去。就没有办法，这个那么美国这种大企业，那遇到的问题就更严重了。那供应链的冲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这样从另一方面讲呢，也促使美国他把供应链向中国以外，比如说东南亚呀、台湾呐、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等等来进行转移，做结构性调整。长期来讲，我觉得反而倒是一个可能。去年川普总统希望美国的企业尽快的调整供应链，倒是因为这次疫情做到了。不过我现在看预期呢，如果说是在近期供应链的冲击方面呢，肯定会有一些，比如说你的产品供货问题啊，你的价格问题啊，都会有影响。那么在这个美国有大量的，大家知道现在已经慢慢都知道，美国有大量的金融这个金融投资在中国。那么比如美国的养老金呢，昨天还报加州养老金公司，他就是说把钱这里边 portfolio 里面就放了一些中国的公司。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这边它的是整个经济的业绩不好呢，也会从中长期上对美国的这个养老金产生一种影响，那么对华尔街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明白。那么想请教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我认为这个就是疫情呢对美国的经济了，有的是负面的影响，有的呢其实还会是带来好的影响。当然刚才张鑫讲到，就是因为中美呢本身就面临着一个部分脱钩，那么这个呢肯定会加剧了就是美国呢跟中国脱钩的步伐，那么对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呢恐怕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推动作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可以看到昨天呢那个整个股市呢那么下跌了那个就是100多个点呢，就是道琼斯指数了，因为苹果公司的业绩呢受到影响，所以你可以看到当然对美国的一些制造业呢是有冲击的。另外呢就是说中美贸易协定的执行，因为有这种不可抗拒力了，可能中美贸易的执行呢也会进行某些推迟。但是另一方面呢，因为美国的那个粮食，美国的农产品出口，我相信呢反而呢会那个增加，而不会受到影响。另外呢，许多的美国的一些采购，包括美国的医疗用品、美国的医药，那么这些呢，我觉得恐怕呢都会获得更多的机会。另外呢，当全世界各个地方都不那个安全的时候呢，基本上资本呢都会马上往美国回流。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的这个资本呢反而呢会显得更充裕，这点对美国呢可能呢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有一点呢我可以想指出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邮轮公司呢基本上是由美国在那个控制的，尤其是你看像那个卡利姆这个就是游船呢这次呢陷入很多的危机，日本的游船像那个靠岸那个就是柬埔寨的就是他们公司的。那么现在这个有2000多万的这个游客了，那么这个就是大的这个一个旅游业了，肯定是遭受着重创。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尤其我们在纽约了，那么美国的旅游业了，全球的旅游业了，也都会遭受重创。所以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有预测，第一就是说今年的全球的一个增长呢，不会超过2%。另外呢，可能那个美国和全球呢，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衰退。
明白。那么刚才夏明教授提到了这个美中第一阶段的这个经贸协议哈，那先请教张迅先生，我们还有大概给您40秒时间哈，想请教您，您觉得这次疫情对于这个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执行是否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呢？您的看法？
我认为会有影响。其实我很奇怪，为什么中国方面在疫情发生以后没有提出来对经贸协议的执行延后，或者是减免呐、什么的。我想来想去，这应该是个政治决定。也就是说，习近平本人呢怕美国，因为他如果讲讨价还价会取消这个协议，那么对他的权力不利。所以呢，但是具体他现在还在中方还在强调，在疫情未来发展趋势不清楚的情况下，还在强调说我们能够执行第一阶段协议。这个点我觉得很难保证。
好的，
美国应该有 Plan B， 应该有第二套计划。
好的，明白您的意思了。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哈，不得不打断和嘉宾的这个讨论。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感谢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教授夏明以及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寻参与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带来的深入的分析。嘉宾以及听众观众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和听众观众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和您探讨中国发动正面宣传，靠习近平光辉形象打赢疫情战。我是乔战，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